时间关系，我们就开始咱们今天晚上的圣灵橄榄的查经。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的大怜悯。主啊，你拣选了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主啊，使我们能够，白白的因着信，因着你圣灵的感动，因着你真理的光照，使我们在你里面得了这个重生的永远的生命。主啊，这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好，主啊，是因为你自己自古以来爱我们，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如今我们看见以色列发生的事，主啊，使我们感觉到历史好像又在重演。主啊，当他们被你所呼召回到你的应许之地的时候，1967年你把他们的土地还给他们，可是他们又让出去了。他们执意要与这些恨他们的外邦人要和平共处。七八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不可能和平共处。可是他们中间里边这些悖逆之子，如同当年的可拉、大贪、亚比兰，如同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加上全会众。哦，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仍然是这种光景。主啊，我们似乎看到圣经活了。当年的以色列，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些世世世代的人就没有把他们中间那些外邦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今天他们执意还要与这些人同居，这些人他们喊了几十年，就是要跟以色列为敌，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可是这一些以色列人说，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爱他们，要和他们和平相处。这是怎么回事？有些时候，主啊，我们的内心也不明白，为什么人会这样。当以色列一建国的时候，他们就走民主道路，他们就跟这个世界上无神论的左派的价值观相同。他们宣称自己是世俗政府，他们忘记了他们是选民。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他们行割礼与你立过约的。他们把这一些都忘记了。你祝福他们，他们就骄傲；他们军事强大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自己该有的使命。主啊，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是心中，主啊，一方面我们看到人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可悲可怜。主啊，另外一方面，我们真是也觉得，这世界末了的时候，人真是可悲。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你的教会，也求你怜悯以色列。主啊，我们信你拣选，并没有后悔。主啊，求你赦免他们过犯的同时，愿你在他们中间兴起你的仆人来。主啊，你的真理或者光照他们，使他们能够有悔改的心。是吧？不至于像当年在旷野的时候就都被淘汰，是吧？我们真是再一次仰望你，恳求你，是吧？求你向以色列施恩，也向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施恩。谢谢主，你是怜悯的主，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吧？你是乐意施恩，你要赦免过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了我们的过犯。主啊，愿你加添以色列的信心，也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愿你的灵再一次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坚固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主啊，你的话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主啊，就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里面的光。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交托、感恩。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
阿
门，
门，阿
阿
门。
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但以理书。这个但以理书，也是像启示录一样啊，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是被认为比较难解释的一卷书。那么，因为它其中呢有很多的意象啊，前边的这六章经文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一点点啊，因为里边很多都是见证，故事性的啊。那么后边的这些经文呢，就比较难解释。据说啊，这个牛顿啊，这个英国科学家啊，这个牛顿，他的后半生里边呢，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但以理书。很可惜啊，他这个但以理书注释的这个手稿，这个被他的一只猫啊，把他的灯盏给他弄翻了，结果一场大火就把他的这个许多圣经注释的手稿，其中包括但以理书，就给烧毁了。所以我们今天很难读到这个牛顿写的但以理书的注释哈。那么虽然如此。在今天信息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呢，再一个就是教会历史这么多年啊，人们逐渐的，把里边许多的奥秘，借着神的圣灵的光照啊，基本上逐渐的打开了。我自己是因着信啊，凭着信来读圣经，所以有一些东西呢，我虽然也了解一些啊，但是没有做特别细的。还没到那个程度啊，做那么细的研究啊，比方说70个7啊，这个我们这王彤弟兄在我们中间，等会儿我们如果有时间啊，我们也可以请王彤弟兄再一次给我们讲一讲这77啊，70个7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就是但以理书第9章里边的啊，就是这个为本国之民和圣城啊，已经定了70个7啊，然后这个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啊，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至高者，并高至圣者啊，这个你们当知道明白啊。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高者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啊。然后，这个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这个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啊，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7啊，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啊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个之中啊，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然后最后呢说一期之内啊，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穷在行毁坏的人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但以理书里边非常著名的经文啊，当然这里边呢就是与我们的主耶稣，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但是这里边这个数字是怎么解释的？据说现在已经非常精准的计算出来了啊。这个我呢就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追究这些事情。再一个，我不是一个特别数学的脑子啊。圣经里边有很多的这些数字，对于我而言啊，暂时还是奥秘啊。比方说这个，启示录里边的一些数字啊，这个3年半啊，什么一载、2载、半载啊，什么几百天、几千天啊，等等这些的数字。 那么有一些人特别对这些东西敏感的啊，他们就会花时间去推算啊等等的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啊，这些细的功夫能下非常好啊，我们也鼓励在这方面有恩赐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那么精准，或者有很多圣经上的话，正像刚才我们。看到，特别是到启示录后，不是这个但以理书后边呢，也提到啊，就是这个有一些预言是要封住的，是吧？所以呢，很多东西既然封住书卷了啊，那么止息预言也止息了啊，那么封住意象是吧和预言，那我们就真的是，就算我们想要解开，也是圣经没有应许我们要解开，这个是封住的啊。那么，既然是封住的，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就是大概等到预言应验的时候，等到预言应验，或者到了最后啊，神要把它完全的打开，这是神的奥秘的事情。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呢，信很重要，对吧？我们把里边的精神我们要了解啊。所以在70个7的计划里边呢，有几件事情是要特别注意的啊，就是要止住罪过，然后呢，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第9章24节啊，就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啊，下边说要止住罪过，对吧？除尽罪恶，然后赎尽罪孽，然后引进或者彰显永义。那么这当然啊，就是值得我们的主耶稣说的，因为只有他的工作和他的十字架，是吧？是，做成这些工作的，啊，引进或者彰显永义，因为赎尽罪孽就是，主耶稣的工作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封住意象和预言啊，并，至高者，啊，至圣者，或者至圣所啊。所以，这个知道这些，直到，这个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啊，直到受膏的君的时候，有72个7啊，正艰难这重新建造啊，过了62个7，然后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的受难，对吧？然后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就是指的后来的罗马啊。然后必有这个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啊，这就是整个犹大国啊，这个剩余的子民全部被冲去。那么这个启示录里边也说啊，龙从他的口中啊出来水，要把他的子民全部冲没啊。然后必有征战一直到底，对吧？然后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呢，从公元137年啊，一直到1948年，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接近2000年的时间，这个耶路撒冷呢，整个犹大啊，这个轮番被外邦这个占领统治，那地就越来越荒凉，越来越荒凉，直到这个以西结书里边啊。就是要向，以色列的山发预言啊，然后呢，就是，神要重新祝福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个，这个77年了，对吧？这个48年以后啊，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啊，以色列的复兴啊，这个沙漠变绿洲啊，这种奇迹，那么是原来至荒凉的地方啊。现在已经重新被建造了，那么圣经的话是无一落空的。 虽然这些话啊，这些数字有一些事情比较难解，但是呢，它的整个的大的脉络，我们看到是不难理解，也是非常清晰的。好，从第七章以后啊，重点的就是记录了但以理他的一些的意象，是吧？神在意象当中，向但以理来启示，那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但以理呢，圣经上说他是这个从一开始啊就非常的这个追求要明白这些的事情，圣经也把他称为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这个既然他从一开始就要明白这些事儿啊，那么神就差遣天使来，把这些事情呢，向他来启示啊，借着意象的方式。那么在上次咱们在第七章里边呢，就讲到这个。但以理的第一个大意象啊，是在伯沙撒元年啊，也就是说，在巴比伦王最后巴比伦啊，新巴比伦最后一个摄政王啊，他在位的时候元年，但以理就在床上做梦了啊，就梦见这四个大兽啊，那么这四个大兽呢，其实跟尼布甲尼撒所梦见的。那一个高大的这个人的形象啊，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啊，不过呢，那个就是用同胸、肚子、腿来代表啊，这里呢就用四个兽来代表啊，用这个狮子啊、熊、豹子，还有极其凶恶的兽，所代表的呢都是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那么圣经啊，因为创造天地、掌管历史的主，那么他是从起初言明末后的事，是吧？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波斯尚未兴起啊，就是波沙撒元年，是吧？波斯尚未兴起，至少希腊完全还没有兴起，是吧？当然罗马就更遥远了，是吧？但是到了时候呢，这些东西都要应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八章啊。第八章就是伯沙撒在位的第三年，也就是说，但以理看见第一个异象之后的第三年，对吧？然后呢，又有异象显于但以理了。那么是在先前所见的那个异象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看到的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啊，就是，在这个乌来的河边啊，举目观看，见呢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啊。我看见公绵羊啊，往西、往东、往北、往南。这个抵触兽在他的面前都站立不住，也都也没能救护他，脱离他的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个就是他看到的第一个异象啊。那么这个异象呢，当然看到的就是这个公绵羊啊，这个公绵羊啊所指的。就是，后来兴起的波斯。那么波斯呢，它是由两个大的民族来组成的啊，主要的啊，第一个呢就是马代，啊，其实后来，推翻巴比伦的啊，就是波沙撒王啊，这个杀了波沙撒王的这个古列啊，他是这个马代人，对吧？但是后来呢，这个波斯族更兴起啊，所以这个后来的这个角啊，比先前的角更高啊，也就是这个波斯族呢，他的这个执政 铜制比这个马代族的编的更加强大，所以呢，那帝国不叫马代啊，叫波斯。一开始它是叫波斯，叫马代波斯啊，但是后来呢，马代就不存在了啊，就成了波斯，就成了这个后来的角呢，比先前角就更大了啊，这个都在后来的历史当中都应验了。那么我以为在这个在第二节后。这个地方说啊，我以为是在以兰省舒山城中啊。那么这个以兰就是今天的伊朗啊，这个名字的来源啊。然后就是这个舒山城呢，其实后来也成为伊朗的，不是伊朗啊，后来波斯的一个重要的首都啊。一个怎么说呢？它是好几个这个王啊，他不是在一个王宫里边，他有好几个王宫啊，所以舒山城呢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犹太人居住的特别多的，后来成为波斯的一个它的重要的行政中心，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但以理呢在波沙萨王第三年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将来兴起的这个马代和波斯，第五节继续往下说啊，说正思想的时候呢，就看到一只公山羊，啊，当然在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也会了解啊，山羊的性情和绵羊的性情呢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公的羊都是有角的。很多时候这个绵羊的角啊，它是个卷的啊。那么山羊的角呢，这个公绵羊的角就像一个螺旋似的啊，绵羊的角。那么山羊的角呢，那就像那是锋利的啊，像这个刺刀一样的啊。那么性情上来说呢，绵羊是比较温顺的啊，山羊呢是比较这个。凶啊，比较野蛮的啊，比较这个野兽性啊，就更强的这种特性。那么当然啊，这一只公山羊所代表的，他说是从西而来啊，从西而来，这个就是欧洲东南部的后来兴起的啊，就是。希腊，啊，希腊，那么这里是用公山羊来代表希腊啊，在这个兽的里边呢，这个公绵羊的波斯呢，是由熊来代表啊，口中衔着三根肋骨的这个熊来代表，那么希腊呢，就是由豹子啊来代表，所以这个。这都是用兽啊，有很多人呢，就这个把这个东方人啊，越往东方啊，像中国啊，什么这些地方啊，越接近食草类动物，对吧？这个东方人啊，都喜欢群居啊，比较内斗，他也内斗，是吧？像你羊，他也内斗啊，但是这个他跟特别是欧洲啊，西方的人的性情不一样。西方性情的人是，就像欧洲啊，这个白种人呢，圣经也说了，亚佛啊，这个当时这个挪亚啊，在给他的三个孩子说出预言的时候呢，就说过啊，亚佛是一种扩张型的民族啊，所以我们看到欧洲人啊，他们是。比较是殖民主义掠夺啊，这个扩张啊，就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像食肉类动物一样啊。越是往亚洲的地方啊，东方的地方呢，人就比较温和啊，变得比较温和。所以这个从西方而来的这只羊呢，啊，就是用了山羊来代表啊。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变形全地，脚不沾尘。啊，那么脚不沾尘的意思啊，就是它速度特别快，是吧？特别是到了罗马时代啊，这个就发明了当时的闪电战。 对吧？所以当时为了战争啊，罗马人的战车是非常先进，而且呢，他为了战争也当然也是为了商业和政治统治啊，他修了许多在当时被称为就是高速公路这个 highway 啊，这个高速公路。所以后来呢，我们才在中文里边有一个说法，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啊。这个就是欧洲人啊，他们这种凶猛啊、迅速、冷酷啊，这种的特征。然后呢，就是这个在山羊的两眼之间啊，有一个非常的角啊，那么当然这个非常的角呢，指的就是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大帝。那么，他就往我看见的在这个河边站着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这个大发愤怒啊，向他直闯。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公山羊就接近绵羊，向他发怒，抵触他啊，折断他的两脚。然后绵羊在他面前站不住啊，然后他就将这个绵羊呢触倒在地了，用脚践踏啊，没有人能脱离这个救这个绵羊脱离他手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在亚历山大，其实这两只羊呢，也就是说，波斯和希腊，较量了很多年，啊，叫这个波希战争啊，打了很多年。那么波斯呢，始终想把这个，他的版图啊，打过这个黑海和爱琴海啊，然后呢，从亚洲打向欧洲啊，占领欧洲的版图，但是始终没能成功结果到了最后呢，他不但没有打过去，反而被希腊啊，东征的希腊啊，把这个波斯帝国呢，就给打败了。那么这里呢，形容的情况啊，就是这个用这个把他触倒在地。啊，然后用脚践踏，没有人能够救这个绵羊，也就是波斯，脱离这个希腊的手啊。那么这山羊呢？第八节说啊，极其自高自大啊，这就是希腊。那么我们知道希腊啊，它是一个多神的这个偶像崇拜的民族，是吧？那么它是个海洋性的民族。这个希腊，它在这个巴尔干半岛的头上啊，它这个海岸线特别长，所以它这个海洋文化啊，所以它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希腊的这个民族颜色啊，是一种白和蓝啊，就是蓝天白云啊，然后呢，海洋。所以，它的国家的基本色，包括它的国旗啊，跟以色列有一点像啊，就是，蓝白，对吧？你看它的很多建筑啊，都是蓝白色的。那么这个希腊的文化啊，这个曾经非常先进。那么，由于当时啊，这个最早的人类拜偶像的时候呢，主要就是从这个巴别塔的时候啊。这个巴别塔呢，这个凝露，这个非洲来的啊，这个古时的后代的这个凝露啊，他是太阳神，那么他的妻子啊是个希腊人，据说绝世的美丽，所以呢，他就是月亮神，同时呢，他是一这个用蛇来代表这个。他的妻子，那么凝露呢？用牛来代表啊，凝露。所以这个希腊人啊，他们很注重这个女神啊，特别是像这个 Venus 啊，这个女神啊，据说这些女神啊，最终呢，就是到了这个叫塞米勒米斯啊，就是这个。凝露的妻子啊，他的最原始，那么他这些多神的观念呢、啊，什么丘比特啊，什么这些东西啊， 宙斯啊等等啊，这个都是与宁禄家族里边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啊，然后他们就把它神化了啊，据说这是希腊神话最早它的来源啊，它的这个雏形，后来就传说啊，各种神庙建起来以后。因为没有启示嘛，胡说八道嘛，对吧？那里边就各种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呢，希腊人他们非常注重他们的文化，所以在这个民族里边啊，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求知欲、哲学思想，数学，这个。天文学啊，这个星象学，这等等这些的东西啊，所以一直到今天呢，西方人的基本逻辑啊，这个就是受到希腊文化，他的思维方式啊，逻辑推理的方式，受到他的影响。那我们也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很大，对吧？他们的这个几何学啊，那都是非常厉害的，建筑里边非常厉害。当然，希腊人呢，他们对自己的文明啊是非常自信的。后来兴起的罗马，是吧？他的管理很厉害，可是他的文化呢，他们还是继承希腊的文化。所以在主耶稣的年代呢，这个。就是希腊兴起300多年以后了，仍然还是使用希腊语，所以新约呢是希腊语写成的。这个亚历山大他的军队啊，除了征战能力很强之外，非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强烈的使命感，就是他们无论到哪里去，就推行希腊文化。所以，这个希腊的图书馆啊，希腊的这个歌剧院啊，等等这些神庙，是吧？后来被罗马人继承下来，发展起来啊。当然，再加上罗马奴隶制里边斗兽场啊，什么这个那个啊。但是，他们最早的这种建筑等等这些东西呢，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啊，他很年轻啊，30几岁，就把他的版图啊，这个因为他是从欧洲出来的啊，所以他的版图呢就变得非常的庞大啊，往东走，一直到了印度啊，往南走，整个北非啊，这个欧洲啊，都在希腊的这个版图里面，但是他正强盛的时候啊。这个大脚呢就折断了啊，这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啊，就忽然间就死掉了。那么据说啊，他是从东方啊打到印度之后，班师回朝的途中到了巴比伦，他就非常想要做这个宁禄的事情啊，想要在巴比伦呢重建这个巴别塔。当然，这个是个传说啊，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啊。就是在他重建巴别塔的时候，他就忽然间死掉了。据说他是得了这个疟疾啊，这个死掉的。但是具体到底是怎么死的，历史上也没有完全有可这个查考的依据啊，证明来知道他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死了以后呢，然后又在这个脚的根基上，向天的四方，啊，或者是个四风啊，长出来了4个非常的角出来。那么这就是历史上啊非常著名的，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呢，他手下的4个将军，因为亚历山大太年轻啊，孩子非常小，所以呢，他手下的4个将军啊，就把他的这个大帝国呢，就给分成了4份啊，其中有2份啊，然后这4个角啊，后来长出一个小角啊，这个又一个小角出来啊，然后向南、向东、 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啊，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啊，然后那些天象和星宿抛索在地，将一些天，哎，然后用脚践踏，并且呢，他自高自大啊，这个以为高级天象之君啊，除掉长线给君的翻译。然后毁坏君的圣所，当然这个君指的是上帝说的啊，就是把这个圣所，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所哈，给污秽。那么这个呢，指的就是后来在中间啊，四个将军啊，三个将军都在周围，就他在中间。这个呢，就是叙利亚啊，叙利亚这个。也叫塞琉古，有的叫西流基啊。这个王朝，这个后来呢，因为他们对于犹太人啊，这个进行了残酷的压迫，羞辱啊，这个污秽圣殿，甚至于强迫以色列的祭司啊，在圣殿里边献猪啊。这个就招致了后来的著名的马加比革命，犹太人造反了啊，所以这个呢，都是在历史上啊，后来应验的历史当中呢，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这个因为但以理从来没有到过希腊的时代，对吧？这个但以理虽然很长寿啊，但是他活到波斯。初期啊，但是他不可能活到希腊的时代了，所以但以理书能够如此精准的预言啊，真是令人非常惊叹的啊。亚历山大果然兴起啊，打败了波斯，然后亚历山大果然很年轻就死了，对吧？然后呢，他的四个将军啊，果然分了他的这个帝国啊，然后呢，果然有一个。一开始比较渺小，后来变得非常强大的，这个在这个希腊时代的一个一个小一个一个一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国吧一个君王啊，然后呢，果然就对于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对于犹大，对于耶路撒冷，进行了各种的迫害啊，逼迫。羞辱啊，污秽，这些事情啊都非常准确的应验。然后但以理说：“我听见一位圣者说，又一位圣者啊问，那说话的圣者说啊，这除掉长线的翻记和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礼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啊。这里说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这个是到底怎么，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也不是十分太准确，是不是指的马加比革命这个圣殿的这个灯又亮了，是吧？马加比革命成功，还是指的什么？有了解的弟兄姊妹啊，可以来补充。好，这是关于第二个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啊。下边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异象啊，这个加百列天使加百列啊，对这个异象的一个说明啊，已经非常清楚了。下边说这个要这个双脚的绵羊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啊，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啊，希腊原文叫亚丸啊，这个所以这里都说得很清楚，两者中的大角啊，就是头一个王，就是所谓亚历山大大帝是吧？然后呢，这个角断了，就长出四个小角来啊，四个国兴起啊，然后呢，这个那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啊，这个就是指的。下边所说的北方王，对吧？ 然后到了2300日的意向是真的，但你要将这个意向呢封住啊，关乎，因为这是要关乎幕后许多的日子，所以封住了，我们也就不十分清楚了啊，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然后但以理呢，这个听见这个看见这个意象之后呢，听见这个解释啊，他就病了多日啊。有些时候这个书灵的启示的压力啊，是这个人啊用肉身啊，有些时候是很难完全支撑的。好，接下来啊，就是到了第九章呢，就是但以理一个非常长的啊。这个为自己的子民的一个这个悔改认罪的祷告，他说：“波斯族啊，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啊，立为加勒底王元年啊，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啊。但以理这个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岁为70年，这个70年呢，耶路撒冷的荒凉啊，可以说，就是从耶路撒冷被毁啊，圣殿被烧和这个第二圣殿建成，这个中间呢是70年。那么在单一在这个耶利米书里边呢，提到就是，给巴比伦定的日子是70年啊。这两个日子似乎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但是都是70年。那么巴比伦的日子呢，就是公元前612年的时候啊，这个新巴比伦帝国，也就是尼布甲尼撒他的父亲啊，就推翻了这个当时的亚述帝国，然后就是当时的这个新巴比伦帝国呢。就成为那个时代啊，那个地区里边最强大的帝国了。后来呢，他的儿子啊兴起，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啊，他元年的时候啊就开始攻打耶路撒冷，最后586年啊，他亲自率军再次围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攻破，最后呢，就这个焚烧了耶路撒冷，也焚烧了第一圣殿。那么这些呢，为这个耶路撒冷啊所定的日子，这为70年。从那一年耶路撒冷完全毁灭，到后来重修第二圣殿啊的建成，这个中间呢也正好是70年。所以但以理从书上啊这个得知神界的先知耶利米。这有这样的预言的时候，那么，到了这个，大流士啊，也就是到了，波斯的年间了啊，这个，所以，但以理呢，就为自己的民来祷告了。他说：“我便进食啊，披麻蒙灰，定意向神祈求啊。”下边呢，就是，他祈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认罪。啊，下边呢就是整篇记录了，但以理这个祷告认罪的这个内容，那么内容比较长啊，我们就概览啊，咱们就不具体的说了，弟兄姊妹呢可以回去自己去看。那么他祷告完了啊，然后呢这个加百列啊，天使长加百列呢就奉命。来到但以理这里啊，然后就把神的旨意向但以理说了啊。他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啊，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这个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啊，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啊，一个在神面前虔诚、有信心、谦卑、合神心意的祷告啊，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呢，就有命令发出来了，啊，说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啊，也就是单以理的虔诚啊，他的在神面前的这个认罪 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呢，你要思想，要明白这个以下的事情和意象啊，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这个关于70个7啊，就是这个从耶路撒冷重建到受膏者的时候，必有7个7加上62个7啊，这就是69个7啊。为什么是7个7再加上62个7呢？弟兄姊妹可以回去算啊。正艰难的时候啊，街道重建，然后呢，受膏者要捡出一无所有，就是指的我们主耶稣的受难啊。然后有一民来啊，这个要毁灭这城和圣所，这就是后来指的这个主后70年啊，这个后来的罗马把耶路撒冷和第二圣殿再一次毁灭，然后必有战争啊，一直到底。所以这个罗马，后来这个犹太人就起义啊，然后罗马就镇压，这个屠杀了大批的犹太人，到了这个，哈德良在位的时候啊，他就把所有的犹太人啊，几乎从这个犹大地和撒玛利亚和北方的，这个加利利地区啊。也就是后来被他们改名称为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了，把他们完全赶走啊，然后把这个地方的名字改成巴勒斯坦，一直到今天啊，后来他们甚至于把耶路撒冷的名字也改了啊，当时很多以色列的城市的名字啊都被罗马人给改了，那么甚至于很多名字呢。沿用到今天啊，他的目的啊，就是叫以色列忘记，叫犹太人忘记他们祖先留下来这块地。可是呢，上帝的灵感动以色列啊，他们不会忘记的。所以，他们在外邦之地漂流的时候啊，他们总说一句话，就说明年耶路撒冷见啊，明年耶路撒冷见。他们怀着这样的盼望啊，这个正像他们的诗歌说的啊，这个国歌啊，2000年的盼望从来没有死过啊，没有死过啊，这个在我们心里边的犹太人的灵魂啊，一直都在涌动啊，遥望着东方啊，这个地平线啊，就是西安啊，我们。这个回归的盼望，2000年的盼望没有泯灭啊。然后呢，就是在那块土地上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那么这个自由的国家呢，就是相对于当年，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他们从为奴之地进入到自由的国家，指的是不再做奴隶的意思。所以呢，虽然。这个的确，罗马做了这事儿，但是呢，最终神的旨意还是要在以色列当中成就的。好，到了第10章里边呢，这个就解释了啊，这个跟但以理来讲述天上的许多征战的事情，包括波斯的魔君啊等等的。这些的这个灵里边的这些的解释啊，但以理是怎么样被大蒙眷爱啊？他怎么样专心明白这事，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的时候，神就这个要应允他啊。波斯的魔君是怎么来阻拦21天啊？然后呢，这事情又怎么样？这个得胜，然后呢，这个有一位，第18节就是说，有一位像人的啊，摸我，给我力量，说大蒙眷爱但以理，不要怕，愿你平安，你要刚强啊，坚强。然后他说话啊，我就有力量，但以理就觉得啊，说我主请说。然后呢，这个你知道我这个为何来见你吗？啊，这个波斯的魔君。征战啊！我去以后，希腊的魔君又来啊。 所以这些这个兽啊，这些世上的君王的背后啊，其实都有邪灵的统治在那个里面。他说：“但我要将这个录在真确书上的事情来告诉你啊，除了大军米迦勒之外呢，没有人来帮助抵挡这个两个魔君的。那么到了第11章里边呢，就开始讲到啊，关于波斯和罗马啊，这个波斯还有多长时间啊？然后罗马就要兴起了，不是罗马，希腊啊，希腊就要兴起了。那么希腊兴起以后，那个大角就是那个一开始这个勇猛的王啊，他兴起，然后呢，他死了以后，这四个这个他的将军啊，后来兴起这四个王，就分了他的国啊。然后呢，就是与以色列有关系的，重点有两个啊，一个是南方王啊，必然强盛。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指的在埃及的多利买王朝啊，然后他怎么回事啊？后来呢，就北方王又兴起了。这个北方王呢，就是刚才讲到的这四个王里边，后来兴起一个小的啊，然后呢，他就特别强大啊，然后呢，他就这个到了圣地啊，荣美之地，就是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行各种毁坏可憎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就是北方王啊，就是这个叙利亚啊，这个塞琉古或者这个西流基这个王朝啊，对于耶路撒冷，对于犹大的这个羞辱、攻击、逼迫特别严重。那么当年呢，就是在希腊的时代啊，就是由于这两个王，争斗的非常严重啊，所以呢，这个很多犹太人啊，就受不住这样的常年的征战，虽然后来有了马扎比革命啊，但是呢，这个很快又希腊化，然后呢，又失败啊，后来甚至于这个罗马又来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当时的犹太人就开始逃离自己的家园，然后呢就四散到周围的列邦当中。那么他们出去的这些犹太人呢，有10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的，那么大卫之星。啊，大卫之星呢，大概就是在希腊时代啊，他们被这个发起来。我们知道在希腊字母里边呢，看啊，在这个希腊字母里边呢，有一个字母叫 Delta。这个 delta 呢，它就是一个三角，对吗？这个 delta，那么在希腊语里边呢，大卫啊，叫 David 啊，叫 David 是这样写的。那么这个 David 呢，这个 V 这个字母在希伯来语里边呢，通常是有这个和的意思啊，英文里边就是 and 啊。那么 David 其实他原文就是蒙爱，特别蒙爱的孩子啊，他是家里边老小哈，所以给他起名叫 David，他特别蒙爱。这 D and D 啊，这个在英文里边就是一个 D，再加一个 D，所以就等于是两个 D，所以那个就是这是 Delta and Delta，那么两个 Delta 放在一块儿，那怎么办呢？于是就是一个正的 Delta 和一个反的 Delta，两个放在一块儿，就成了大卫的名字啊。所以呢，据说这个就是在希腊的时代啊，这些犹太人啊，他们自称自己是大卫之国的人啊，是大卫之国的人，所以说呢，就用了这样的一个 两个，一个正的，一个反的，三角形啊，就成为了大卫之星。那么我个人也特别接受啊，这个大卫之星的来源，因为这个四散到外邦去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跟其他的民族不融合的，所以人们问他们是哪里人呀？因为以色列早已经不存在了，犹大也不存在了。那他们说他们是哪里人呢？那么就像咱们中国人啊，流落到全世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哪里人啊？那么，我们说我们清朝人也不是，对吧？民国的时期也不大是，对吧？那时候也中国好像，所以中国人这个华人啊、汉人啊，他们用什么东西来代表自己呢？很多时候就是用唐人。是吧？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唐人啊，这个就是唐朝的人，唐国人啊，所以叫唐人街啊，所以叫 Chinatown 啊，那么我们中国人称自己是唐人，但是洋人呢称我们是秦朝人啊，叫 China 啊，秦国人。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犹太人啊，他们分散了之后呢，他们。认为自己联合王国的时代呢，就是大卫，那么大卫的王国就是他们自己的国，所以这个扫罗不行啊，代表不了。那么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他是后来的王，所以这个开创的这个所以叫大卫王朝，他不叫所罗门啊，大卫家是吧？他不叫所罗门家是吧？因为大卫家是大卫是第一个，开始的这个联合王国，所以呢，他们把自己称为是大卫之国的人啊，用这个两个 delta 啊组合起来的这一个六角的星来作为他们自己一种民族的象征，这个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国旗啊的来历。那么今天他们以色列的国徽啊，就是用这个金灯台。啊，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是一个见证上帝、为上帝发光的国家，啊，所以他们把圣殿里边的这个金灯台呢，来作为他们国家的象征，啊，就是为上帝发光的，这样的国家，就是大卫的国，啊，就是今天的以色列重要的两个标志啊，就是大卫之星和。圣殿里边的这个金灯台，所以这个南方王和北方王啊打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以色列受到了许多的这个地方啊受到了许多的屈辱，磨难痛苦。那么这些四散的这些犹太人啊，就到处建造会堂。然后就把独一上帝的信仰就带到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些呢，也就成了后来保罗传福音的重要的基地，因为凡是有会堂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那么凡是在这里这个有这样信仰的人，包括着后来皈依了。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啊，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盼望，弟兄姊妹，这共同的盼望是什么？
弥赛亚。
哎，就是对弥赛亚的盼望，所以他们行割礼啊，就是盼望这个孩子有可能会成为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受膏者，那么到了公元，主耶稣降生了，弥赛亚来了。可惜有一部分的犹太人没有认出来，那么这一批犹太人呢，他们也就成了我们今天保留的这个活的旧约圣经的博物馆，所以呢，是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旧约圣经保持的那个活的见证。 那么，到了第十二章啊，这个就是一个归纳，是吧？有很多的这个预言啊，比方说，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吧。说那时啊，北欧尼本国子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啊，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啊，从有国以来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啊。这个睡在尘埃中的，必多有人苏醒，其中有得永生的。那么这个呢，有人说啊，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就从坟墓里出来了啊，然后因着信得着永生。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我们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这个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啊，使多人归义啊，必有光如星，直照到永永远远。这个必发光如星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就知道，这是主耶稣啊，他复活之后啊，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传到这个万邦啊。那么多人就要因信啊得着永生。下边就说呢，这个要封住了啊，直到末时，然后呢，必多人往来奔跑啊，知识就增加啊。那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啊，真的是到了这种情况啊，所以往来奔跑现在的速度，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啊。奔跑的速度快不了了，那怎么办呢？不够快了，再怎么快，人的肉体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呢？现在干脆直接用互联网，对吧？用视频通话，是吧？不用跑了，你这个电波直接就去了，是吧？这个远在天边的人啊，只要一呼，哎，可以互相看见啊。所以现在几乎啊，已经距离缩短到这样的地步了。所以知识增加啊，王涛弟兄也经常给我们提到，就是这个增加多长时间，增加多少倍啊，也这个多长时间增加一倍啊，怎么回事？所以现在呢，就是到了末时了啊，这个直到末时啊，然后之所以呢，人才往来奔跑，知识增加，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啊，这是末时的时代了。那么接下来剩下的这些呢，这些内容啊。我们就不再特别的这个一一的去解释了，然后呢，就是说你去等候结局啊，你要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是神对于但以理啊，相信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和他一同死里复活，到基督那里去，因着信神赦免我们的过犯，使我们在基督的国里永远与他同在。好，这样呢，但以理书我们就大概啊这样走一遍，弟兄姊妹呢对但以理书就有一些印象了啊，这十二章经文里边的大概内容，在日后呢，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的灵修的过程里边，神的灵帮助我们能够准确的了解，更深的了解。好，我们今天的圣经概览就到这里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今天我们请看啊，请王彤弟兄好吗？王彤弟兄在吗？打开你的话筒。
对不起，我这个手机锁住了，对，
啊，没事，
才打开，谢谢
好，
啊，
现在开了，
我
可以
们，
听见了。
好，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借着你的仆人詹姆斯给我们讲解但以理书，使我们对 主你的全能和你预定的安排，我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记着但以理这77的预言，使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循环，也不是原地踏步，也不是倒转，而是正朝着一个主所预定的、既定的目标在发展。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计划中，我们身处于哪个时代，我们更要谨慎、警醒，预备主的再来。因为这但以理的这个77，一直讲到了最后的末了，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也告诉我们，至终主要从天而降，要带来那美好的千禧年国度。我们真是感谢主，让我们继续来学习，使我们更加的爱主，过圣洁的生活，彼此相劝，同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而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门。